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梦梦。梦梦之前在科技企业工作，之后从心所向转换到了职业啊，到了非盈利组织 Crisis Connection 工作。梦梦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对有需要的人们进行心理方面的帮助。梦梦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先？
好的，大家好，我叫梦梦，然后姓是孟子的梦，然后名是做梦的梦。我是2012年来的美国，然后来这边读研究生啊，做的是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研究。对，毕业之后就进入了科技公司工作，然后现在转行进入心理这个健康领域，在 Crisis Connection 做这个 Crisis Intervention Specialist。
一听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个转换。能不能够展开讲一下 Crisis Connection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它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
好的，就是 Crisis Connection 在我了解是就是整个华盛顿地区最大的一个提供 mental health support 的这么一个非盈利组织。对，就是我们从最相当于是给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求助的人去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提供这个热线电话，用这个热线电话提供一个 mental health 的 support， 并且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对外的一些资源的转接，比如说我们跟一些这个就是很多的 mental health facility， 然后还有这个医院的急诊，还有这个精神病院等等，都有非常这个密切的合作，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求助者做这些资源的转接。
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Crisis Connection 不仅仅是提供心理方面的帮助，就是在其他的方面也可以申请，比如说你有涉及到财政方面，或者说是一些或者说健康方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帮助？
有，就是我们是主要是针对心理健康，但是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 crisis， 打我们的电话的话，我们也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枢纽一样的，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告诉你应该去找哪个就是对应的资源，就比如说房屋有一个专门的热线叫211，你如果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找房屋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话，我们就会给你提供211这个电话就可以打。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心理上需要 support，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转接到我们的这个 phone worker， 我们的 phone worker 都是一些 volunteer， 他们都是被 train， 就是参加过这个完整的 training 的，他们有这样的就是倾听或者是就是给你这个 mental support 的一些技巧，对，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20分钟这样的 mental support 的 service， 全部是免费的。
其实照顾得很周全，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是说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以打911，那同样的碰到心理的紧急状况是988这个号码，就是三个数字而已。然后如果是你刚刚说的 food housing 或者说是 healthcare 的话，就打211也可以连接上。
对的。
好，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 service 但是我们回到刚刚你提到的你的个人经历，你一开始也是来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可能也经历了一些刚刚land 在这边，然后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些工作的经历，然后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做这个转换，要focus 在心理健康方面，或者说是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 pivot？ 因为之前你刚刚提到你是做人工智能的，其实这是一个当下非常火的领域啊，我都听了都有一点点好奇，但是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自己的心理的变化？
可以的。我觉得就是听起来这两个领域就是相差非常远，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一直以来美国之后，我就一直对心理健康领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刚开始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非常多学校的一些就是心理学的课，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关于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冥想的课，所以我就都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也很喜欢读一些心理学的书，我本来就是一个对就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然后就觉得特别向往，特别想要去探索这样一个人。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在我的这个就是 part time， 在我的这个就是 free time 的时候，我做了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到现在为止相当于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吧，我觉得。 我其实一直在做志愿者的工作，然后直到我接触了 Crisis Connection， 然后在那边做 volunteer phone worker 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哇哦，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在 Crisis Connection 一开始做志愿者，就是初步接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
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进行 training， 对，因为它可以就是相当于教你如何去助人，然后教你如何就是给别人提供这样一个 mental health support，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日常过程当中，我们虽然说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感觉情绪低落，但是常常你并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人通过聊天让他的心情能好起来，所以我就当时对这个 training 就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参加了。然后呢，通过这个过程我感觉我挑战了自己很多的方面，然后成长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正式当这个 phone worker 接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在成长，而且这个成长是向着我想要的方向去成长。我通过助人我得到了非常多的成就感，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愿意就是加入这个领域，然后继续完成我的梦想。
你刚刚提到你即使在做计算机行业的时候，你对心理健康心理学都很有感兴趣，你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种转变成长有多少是天赋使然，有多少是你的兴趣，有多少是后天的？因为我听起来好像你的确是一个性格上就很向往或者很适合做这方面工作的人。
对的，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有天赋。我特别喜欢跟别人链接，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特别喜欢跟别人链接，特别想要就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的人。包括我在读计算机包括在做就是程序员的时候，我也给这些比如说一些没有在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一些advice， 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给他们提供一些 advice， 包括已经在这个领域的人提供给他们一些 mentorship。 对，我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成长。我记得我曾经最早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当 life coach。 那个时候其实 life coach 就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还很少，对，但是我就想成为这样一个，就是不只是在心理在这个计算机行业能够就是帮助别人成长，我更希望帮助别人发掘他们的潜能，他们的梦想，然后帮助他们实现。对，我想要做这样一个。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我自己的好奇的点，就是说你作为 life coach 也好，作为 mentor， 或者说现在你像做的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也好，你需要自己对这个领域有多了解你才能去 coach 别人，还是说你觉得只要我有一颗想要帮助人的这种共情的心就可以，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对你来说就会觉得这方面有障碍吗？比如说如果我去要教别人，我觉得自己方知识会不会不太够，或者说经验还不太够多？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就是一种思考，我觉得说就是去 coach 别人，万一别人的领域跟我不一样，或者是别人的background 跟我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去 coach 别人？包括在做这个心理咨询师也是，就包括我现在比如说我的 background 是我是在国内长大，然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在美国留学，是不是我对跟我经历类似的人我才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对于跟我生长背景不一样，然后人种族不一样的人，我跟他们没有过多的这种交集，我是不是就不能够给他们当心理咨询师？我以前是很有这样的疑惑的，但是现在慢慢我通过我在这个就是 crisis connection 的 practice， 我发现其实助人是它有一定的技巧的。对，就是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但是他们所需要帮助的那些关键点其实是很一致的。大部分人的问题都是比如说情绪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做不成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抑制了我们想要行动的这个行动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的，我们可以在下一节里面具体展开一下，就我觉得能够学到很多。但是在之前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你一直对帮助别人或者说去辅导别人这方面是有向往的，对于选择用 crisis connection 这种热线电话的方式来帮助别人，你有思考过它和比如说 counseling 或者说普通的这种更传统的心理医生这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说这是你的有意的选择吗？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不够了解，但是 听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有可能会造成很多压力的一个方式，因为你处理的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甚至严重的一些心理个案，
对，
而不是说长时间的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然后去有一个长时间的去辅导。
对对对，你的思考非常对，就是它跟这个心理咨询非常不一样。心理咨询一般是你跟一个固定的这个叫 counselor 或者是 therapist， 然后你们有一个 treatment plan， 对对，他会给你一个 diagnosis， 然后你们就是定期的去就是去见面，这样子就这样一个治疗过程。但是对于 crisis connection 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次性的，就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次性的帮助。对，就是当你有 crisis 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是帮你 de-escalate， 而这个 therapist 他的作用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通过这个关系然后能够改变他一些认知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障碍。但是我们的作用就是我们在这20分钟之内就帮他当下把他的这个危机给解除掉，让他能够 move on， 让他能够再去跟 therapist 进行一个就是持续的这个治疗过程。就比如说有一些 caller， 他现在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比如说他现在有 self harm， 就是 counselor 已经就是这个 therapist 已经帮不了他了，或者他们的 appointment 在很久以后，或者是下周他已经撑不到那个时候了，那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资源去帮他在这个当下能够帮他解决这个当前的危机。
嗯，这听起来其实好像要比长期的 counseling 更有挑战。因为你要做的事情的甚至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它的 de-escalation 如果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就好事说不坏啊，但是的确就是 stake is very high。 然后在这过程中，你会一开始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其实也涉及到不同种族或者不同语言的这种可以说隔阂，就是这种东西你是怎么去思考或去弥补的，或者说你自己有感觉到insecure 的时候吗？在这个处理的时候，
肯定会有的。嗯，对，就特别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有预想到肯定会比较难，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当时那个 training group 就只有我一个非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对，其他人都是美国人，都是他们的英语都是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对，所以说我在很多时候他们感觉。但是我就非常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他们在就比如说有些词我听不懂啊，就非常正常，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然后有很多专业名词或者是很多情绪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词，我们比如说在美国读书读个几年，或者是你在科技公司工作几年，你是绝对遇不到的一些词。对，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比如说当时我第一次参加完 training 之后，我就非常觉得非常多的 self doubt， 就觉得哎呀我行不行，我感觉跟别人都聊的就感觉就是都很有共鸣啊，然后感觉别人都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很有收获，但是我感觉好像好多我都听不懂啊，然后我有很多这种就是self critics 有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我回家之后我就进行，因为我是很喜欢自省的人，对，我就进行自省，然后进行内观，我就会发现说这些想法这些情绪其实它都是想要提醒我现在遇到挑战了，对，他们不是说想要让我放弃他，他们其实是想提醒我现在的困难比较大，可能你需要就是更努力。对，我是这样来看待我的这些所有的情绪的。对，他们是一个就是 positive 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 reminder 给我。对，然后呢我调整我的情绪，然后并且我很 aware 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些 critic self critic 它跟我的这个目标和我的梦想相比来说，我是可以去 handle 它的。对，所以我就进行这样的自我建设，然后慢慢慢慢的经过多次的这个就是 training， 慢慢的你就在心态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通过你去比如说我们在 training 过程当中不只是有理论，还有一些 role play。 对，做 role play 的时候我第一次也是做的不好，我第一次很紧张。对，然后我有一个词没听懂，当时有一个叫 biopsy 的一个词，就是我们中文叫做就是做那个就是活检还是什么，就是当时我没有听清楚，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也不敢问。对，当时就造成了我对这个 college 这个他的这个就是想要被 support 的这个东西完全就 lost 掉了。 对，然后事后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 supervisor 给了我 feedback， 他说你如果没听清你完全可以 ask for clarification。 对，然后他说就算我们 native speaker 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听清楚，我们都会就是要求就是这个 caller 跟我们再 confirm。 对，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放松了特别多，只要我听不懂的，或者是我即便我听见了好像，但是我要想要再确认，我都会再去问一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于我们所有的英语非母语的这个朋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肯定会遇到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种 clarification 和这种澄清本身可能也是在 show 于你的这种关心，你的确很在乎他说的是什么，然后他你想要弄懂，这可能本身也是一种能够帮助他缓解情绪的方式。好，非常感谢梦梦他到现在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具体谈一谈他在 Crisis Connection 做的一些帮助是怎么样帮助到这些个例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梦梦，梦梦之前在科技企业工作，研究的是人工智能，之后刚刚我们谈到他从心所向去进入了心理健康领域的非营利组织 Crisis Connection 工作，我们刚谈到他从志愿者开始一路了解到如何在心理健康方面帮助别人，自己其实也度过了一段需要成长和挑战的一些时期，之后他现在已经在 Crisis Connection 干过一段时间了，也自己成为了 supervisor。 我们来谈一谈，梦梦，你能不能说说看现在的工作是以哪些方式在帮助人们，然后你的一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的以前的时候，就是之前我们提过，以前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当这个就是 phone worker 的 volunteer， 主要是接这些打进电话来的这些求助者的热线，然后我们给一个20分钟的这个 mental support。 然后现在我的工作的话，就是相当于在这一部分有一点升级，就是我不再去接这些热线电话了，我的工作是去 supervise 这些 homeworker， 我是去相当于是指导这些 volunteer 的。对，就当 volunteer 他们遇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 handle 的情况，我就会就 jump on the call， 就是我就可以去，我有那个权限可以去听他们现在在讲什么。对，然后我就可以去给他们一些 guidance， 我们通过比如说写白板呀，或者是我就可以当面让他去mute 他自己，然后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就是相当于很短暂的一个 guidance， 然后告诉他之后该怎么做。对对，这其中还包括比如说有这个 caller 他有 suicidal ideation 或者是这个 conversation involve 一个 minor或者是有就是说 homicidal ideation 有伤害他人的情况的话，我们都会去介入作为 supervisor。 对，这是我工作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另外的部分呢，就是我会跟就是医院的就是有一些啊 caller 他们的情况是他们需要做 referral， 就是之前我介绍的，我们除了提供啊这种就是直接的这个 mental health support， 我们还可以帮这些 caller refer 相应的资源，对，做这个枢纽的工作。有一些 caller 他的情况比较严重，他需要一个比如说第二天的一个啊 therapy 的一个 appointment， 啊我们这边是可以帮他根据他的就是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这边是可以帮他做一个 refer 的。对，所以我会帮他做这个 refer。 还有一些比如说青少年，我们有些青少年的 program， 然后我可以做这个给青少年做一个 referral。 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可以让他们去住院，对，然后我还可以做这个就是说跟这个 hospital 这些 mental health hospital 还有医院的急诊进行这个沟通，对，跟他们就是合作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对，就是这个 hospitalization 的话，它分两种，一种是就是如果这个这个求助者他愿意去住院的话，我们是一种渠道。如果他不愿意住院的话，就比如说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他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但是他的家人希望他去住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involuntary 的这个 detention， 会写就有这种就专门的一个叫 DCR 的这么一个机构，然后还有警方都会介入进行合作，把这个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去。
所以就是基于你们最初的了解，会基于这个病人他不同等级的程度，心理健康的程度，然后给他们以相应的帮助。
对，
是不是还是比较建议就是有非常严重或者有紧急情况的人去拨打 crisis connection， 还是说如果说我有一些不确定我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可能没有特别紧急，但是我现在就想要找人来问一下了解一下，或者说获取一些资源的建不建议他们也去拨打。
对，这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大家以为这个 crisis line， 就是有这个 crisis 这个字就以为就是必须是非常大的危机才可以打电话，其实不是的。因为 crisis 是个很主观的概念，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他的对他的理解和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对，就比如说我有接过电话，就是那个 caller 他最近在减肥，然后但是他那天忍不住多吃了一个冰激凌，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责，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们求助。对，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对，
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
对，就比如说还有人是他看到一个很帅的男生，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男生去接触，去就是 ask for a date， 然后他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问我们的 advice 是什么。
那你们真的是知心大姐姐、知心大哥哥的感觉。
是的。
那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说，哦，我们可能不是最适合，还是说我们也会就基于这种情况也会给一些建议？毕竟你们都是 professional。
对，我们会，因为根据不同的 phone worker， 就是看你遇到的是哪个 phone worker， 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的 experience。就很多我们的 phone worker， 他们都是退休的 nurse 呀，或者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在工作。我知道的还有一些科技，也有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员。对，就是大家都有自己自身的一些experience， 我觉得大家都很愿意去分享。对，即便是我们的 training。要求我们不要分享，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帮助别人的话，我们是愿意分享我们的经历。
因为我听出来一个点是说，在这样子的连线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你们的 volunteer 也好，你们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好，其实是会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对于人生的看法去进入到帮助这个病人的状态中的，而不是说完全只是一个机器或者说是一个很中立的医生的角度。这个总结是正确的吗？
对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也有很 professional 的一面，其实我们其实不建议我们的 volunteer share 过多自己的信息，因为这样会有一些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信息会被滥用啊，或者这个 caller 会利用这个信息对我们的这个 volunteer 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对，我们是有要求，但是我想提的是，我们这个就是刚才提的是 crisis line，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 warm line， 就这个 warm line 他的所有的这个也是 volunteer 的 phone worker， 他们全都是有曾经有过心理疾病的一些人，对，然后呢，他们这个 training 当中就是要求他们去分享自己的经历，来鼓舞这些就是 caller 这些求助者，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光明，然后让他们去 empower 他们去积极的治疗，积极的生活。对，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专线。
这也是 crisis connection 的一部分，就是我
对，都是我们下
988也能够接上。
988其实988跟我们相当于是有一点分开的。988是相当于是在拜登就是上任期间，他下达了一个就是这个对于 mental health 这方面的一个令，就是要各个州都有自己的988热线。然后我们 crisis connection 就相当于是他们就是让我们来帮他们就是完成这一块的服务。对，你打988的话是就是不能够连接到 Warmline， 但是你可以打988让他们转接到 Warmline。Warmline 是专门自己的电话号码，包括我们的 crisis line、 Warmline， 还有我们的 Teen Link。Teen Link 是专门是由青少年当 volunteer 的这种 link， 就是青少年可以直接跟青少年打电话，你的 peer 打电话。对，所以特别好，就是我们的 service 非常的这个就是满足各个就是人群的需求。
我的体感是有爱心和想要帮助的人真的很多，就其实像你说青少年，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身心在逐渐变成完善，然后在这样成长过程中，他们就有这个 capacity 可以去说哦，我来帮助跟我一样的人，就他们是很成熟且很有爱心，我觉得
是的，我觉得在当 volunteer 过程当中，他们真的得到了非常多的成长。
将来有一天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可能也会让他鼓励一下参加这种活动。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家长的话，我觉得 crisis connection 很适合让孩子们去暑期啊了解一下，锻炼一下。
对，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特别好。之前孟孟你有提到你自己也在系统的学习和锻炼过如何能够更好的与别人交流和共情，能不能够帮我们精炼的提炼一下，就是有些哪些是我们就现在可以学到的一些指导方针，就是即使是我们不是专业的像你一样，但是比如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家庭一起去进行更好的辅导的时候，更好的这种心理的聊天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些可以学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当中都没有这一环，但是这却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与别人交流。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当别人在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真的在活在当下去倾听他，我们脑子里面总是在想我应该怎么去回答他说刚才现在正在说的话。对，我们是相当于是 listen to response 而不是 listen。 所以说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当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去讲话，你就听，你把你的 focus 全都在听上，而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去打断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我们在一直在想啊，我们想要说什么，他们说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搜索出来什么东西，我们想要赶紧回上去，去展现我们自己的故事，展现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习惯于这样子做。但是真正的倾听是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在讲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培训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比如说你跟我表达了一件事，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就是开车然后撞了车，对不对？然后我不会说马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很 good listener 的话，你会直接说，哎呀，我那天也撞了，然后怎么怎么，你开始讲你自己的故事。但是一个 good listener 会说，Oh, I'm sorry, it sounds so sad. 我就会把你的情绪给表 label 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能够感受的，我懂你。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labeling, 就是你的 emotion 的 labeling,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尤其是你跟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如果你能 label 出别人的情绪，那别人真的会觉得你懂他，你感受到他了。
我确认一下我理解了，就是你指的 labeling 就是说在我比如说我们聊天之间，然后我听出来我觉得你可能在表达，或者说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感受到了你有这种情绪，我就告诉你说 我从你身上感觉到了你有这种情绪，是这个行为，这个沟通的过程本身叫 labeling 吗？
就是你 label 出来这个，就是标签，你标签出来这个情绪，你把这个情绪相当于是给他就是 name 出来，就是把这个情绪直接给他说出来，这是一种方法，就是这个叫做 active listening， 就大家可以去 search 这个，就是怎么做 active listening， 它包括很多很多 technique， 就是一些技巧，其中的一个技巧就是 emotion validation。就是你把这个对方的情绪给他讲出来，这个名字讲出来，情绪的名字讲出来，比如说感觉你很悲伤，或者感觉你非常的就是沮丧，或者是感觉你很伤，你很啊就是自卑，或者是感觉你很生气，就这些你把它 label 出来，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 paraphrasing， 就比如说你说了一个什么，然后我就重复它，其实这个的啊作用非常强大，对，你会让对方觉得你真的是在花时间去倾听他，就比如说你说我今天啊撞了车了，你说啊你撞了车了，你就复述这几个词，他就会觉得你有在用心听我，你有在用心感受我。
我有一个很直观的体验是，当你就即使你刚刚这样在对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你在跟一个孩子说话一样，就是我们好像很自然的本能会对孩子这样说话，但是比如说对我们同龄人或者说我们的伴侣之间，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好像进入一种 problem solving 的模式，就是我自己可能也需要这方面需要提升，就是你在交流的时候，你总是想着我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先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和去就像你说的 validate，去承认他对方有这个情绪本身，这可
对的，对的，因为人都是希望被接纳的。当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其实最想要的是被倾听、被接纳，而不是想要让你去给他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比如说伴侣之间觉得对方不懂自己，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沟通。
很有意思，然后你刚提到第一个是 labeling， 然后这种 validation。从这之后，你们会转变到，比如说给出一些建议，或者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这个病人，或者说就是身边的人去提升他们的体验吗？还是说帮他们自己清理这些情绪？还是说只是说哦，就这样就好了？只是说剩下就让别人来做？
对，因为当你有某种情绪的时候，你如果就是把它表达出来，跟另外一个人倾听，并且那个人能够给你有效的回馈，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已经慢慢慢慢在缓和了。因为情绪它就是它出来的原因就是想要被看见、被听到。你越是把它就是裹在心里面，或者是去躲避它、回避它，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会越长越大的。但是你通过这种就是语言交流的方式，然后遇到一个能够亲近你的人，你把它相当于是给他跟外界交流了，跟外界疏通了，他慢慢慢慢这个情绪就会降低，他就会对你产生的影响就在减小。我们希望的是就是通过我们这个20分钟的对话，让他把情绪表达出来，然后让他的情绪感受到他被看见了，然后同时我们还会帮助这个求助者去 set up 一个 coping plan， 就是在我们这个 call 结束之后，他去做什么？就比如说今天你在结束我们这个 conversation 之后，你想要去做些哪些事情？
这个 plan 里面会一般会有一些哪些样的？
一般的话，我们就会去问他说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after our call today？一般 caller 一般就是我们是相信我们的 caller 他们是有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我们所做的一个作用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做一个 problem solver， 而是 guide 他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就是 solving 就 problem solving 的这个 solution 让他讲出来。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 caller 他被情绪所裹挟之后，他没有办法进行用认知进行思考了，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完全被相当于是被 overwhelmed 了，他不能进行正常的这个很 clear 的这个critical thinking 了。对，我们的作用就是帮他们去缓解情绪，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想出解决方案来。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超出你们能够回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无论是你刚提到的病人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自己也好，很多时候其实被接纳的需求人人都有，但是最核心的不是说别人不接纳自己的样子，而是自己不接纳自己的样子，然后就需要来外界来帮助，无论是帮助接纳还是帮助自己接纳自己，就这个 方面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或者说你们的guidebook 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学到的一些方式吗？
嗯，对，我觉得自我接纳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能自我接纳的话，他的生活的这个幸福度会非常的低。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当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自我接纳的时候，我们作为相当于他的一个拐杖，帮助他行走。比如说 crisis connection， 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拐杖，然后你的 therapist 可能就是一个长期比较，比如说 year long 一年或者是几年的这样一个作用，帮助你去能够自己站起来。然后呢，你自我接纳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 practice， 对，然后去做自我接纳。因为很多对自我不能接纳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原生家庭在小的时候，对他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他在很多的时候就是需要父母对他进行就是关注的时候，需要接纳他的时候，并没有，他并没有获得，所以说他长大之后就是对自我产生很多的怀疑和不能自我接纳。
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啊，就是你觉得帮助别人接纳他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接纳我们自己吗？
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对自己也有很多重新的认识。就别人像一面镜子一样，你不管跟谁去接触，我觉得都是一面镜子。尤其是你在助人的过程当中，你是想要去让别人变得更好的，这个时候你会反思你自己，我有变得更好吗？我凭什么能够帮助别人？当你在鼓励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把那个力量也给了自己。
这里面我还听出了一句话，就是帮助别人不一定要自己是完美的时候才能帮助，这是一个共同的过程，就是我们可以两者同时进行。
对的，
非常感谢梦梦。
嗯，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谈谈一些更加具体或者说是宽广的一些话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梦梦，梦梦之前在科技企业工作，之后从心所向转了职业，到了非盈利组织 Crisis Connection 做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他帮助的主要是这些有紧急需要 de-escalation 层面关怀的一些心理的病患。我们刚刚谈到了梦梦他的职业的转变，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谈到了一些我们日常就可以做的一些小技巧，或者说是一些思维方式来帮助身边的人更好的接纳，无论是他们还是自己的情绪。嗯，接下来我们可以谈一谈一些更大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来一个在美国做英语语境下的这种心理咨询，紧急心理咨询，然后其实会有一些隔阂。你所关注的，或者说你自己，无论是对自己自身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族群的观察，会觉得说中国人这个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跟其他族裔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我觉得还是就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经济发展特别快，然后人们都吃饱穿暖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方面的就是认知还是不够的。对，包括很多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有问题，但是都没有，就是我们会把他觉得像一种 stigma， 就好像是特别不想让别人知道，就是你可以发烧感冒，但是如果你精神不健康了，然后是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或者说去自己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觉得吃药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 stigma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对，我觉得这一点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我就觉得我就非常开心，就是现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大家对 stigma 非常，对这些精神疾病非常的包容，包括我跟你说 warm life 的志愿者，他们都是有精神疾病的这个历史的，包括有 depression bipolar 甚至还有精神分裂症的都有。 就是大家就会对这些啊疾病的有一些疾病的人非常的包容。对，我觉得我们国人更应该就是啊去更加的啊认识一下这些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然后就是如果有感受到就是情绪上有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就要赶紧的去求助，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去预约医生。对，现在都有讲中文，很多讲中文的心理医生，要早去进行一个干预。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刚刚提到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说这个自我接纳的话题，这个是不是我的体验是好像从小受到的这种教育就是要读书、要用功、然后要排名，然后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跟别人比，然后自己前进的就是你的好与坏是通过跟别人比较来获得的这个 validation， 这个东西你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跨越这种思考方式的话，有没有什么的建议？
嗯，对，就是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行动这样方式是这个社会大环境造就的，人就是社会的产物。如果这个社会鼓励这样的产物的话，那人就会向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对，就比如说你成绩好，你就受到表扬；你成绩不好，然后就会被家长批评、老师批评。然后你就得不到好的工作，然后你就会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立足，找不到好的另一半，然后也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物质环境。对，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但是对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跳出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死循环一样。对，我觉得就应该去打破这种社会价值观，然后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观。
在你看来，一个自洽的自我的价值观，他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
的？对，我的自我价值观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或者社会对我的评价，我所有的评价体系都是我自己建立的，我自己接纳我自己，我就是最好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不会自我怀疑。
不意味着，绝对不意味着，我们是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我们不是神。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我们刚刚提到就锻炼自己去进行这种分隔，就是我有这种情绪，然后这不代表着是我。能不能够比如说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无论是你的工作中，还是说当然肯定都是隐去具体的这些敏感信息，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帮助我们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可以进行这种分隔，或者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让我们自己看到怎么样进行这种变化的一个案例。
嗯，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就首先要意识到情绪并不是我们，就什么是情绪？情绪其实它是跟一个记忆绑定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从小，比如说他就是成绩不好，然后就被父母打压，然后很自卑。到了社会上之后，他还会重复这样的情绪，他会在他生活当中，不管是跟他的同事、跟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跟他的朋友，他会重复这种自卑的情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是跟那个记忆相关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大的时候他会不停的被 trigger， 就是只要有类似的场景或者是事件出现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又会被浮现出来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理解这个情绪是一个记忆，就跟你记得你小时候曾经过几岁生日的时候吃的那个生日蛋糕是什么口味的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记忆，情绪就是一个记忆。对，然后当情绪来的时候，你不要感觉说你就被它掌控了。对，情绪只是一个参考，只是说我过去的经历告诉我，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曾经是感到沮丧的，我曾经是感到自卑的，它只是一个信号告诉我，我曾经是这个样子，但不代表现在这个场景它的就是客观上它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主观。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悖论，就是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有很多的力量去说服自己。
对的，
就是你是一个很 vulnerable， 你很弱的一个状态。你刚刚进行的这个很理性的分析和说服，其实它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强度，你的 mental strength。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去面对？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它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的。就比如说你感到自卑，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自卑它是一直在，相当于是一直在增强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它当它发生的第一刻就把它 catch 住。就所以说我们要建立强大的这个 self awareness， 就是内观的这个，就是能够觉察出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 就当我们第一时间能够 catch 它住，然后并且我们 label 住它，就刚才我跟你讲一个 label 跟那个就是 active listening label 类似的，就是我 label 一下，哦，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我感觉自卑了。当你 catch 住它的时候，这个自卑的感觉它就知道它被你看见了，对，它就会不会就是说发酵的那个速度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快。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不去 label 它，不去在意识层面看到它，在潜意识里面它是一个就是自我不断膨胀的过程，就是那个情绪。当你看住它，然后呢你就去做 self care， 就是每个人都要，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self care routine， 就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一个 self care 的一个 toolbox。 就比如说里面包括比如我喜欢冥想，比如说我喜欢摄影，比如说我喜欢跟有能量的人进行聊天，就是你有这么一些事情，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做这些事情就会让你的心情变好，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当下很快的去进入那个 self care 的这个过程，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不至于走到太低，然后再加上你用理性的思维去告诉自己啊，它只是一个情绪。
我的 take away 是，第一，你要通过训练去有这种很强的对于情绪的觉察，其次就是要非常发自内心的去寻找这些让你能够获得重新获得力量的事情。我觉得这两者我都想要展开来问一下你的经验。第一是如何更好的进行内观，因为这并不容易，就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情绪是完全混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要对它做区隔，告诉我们自己什么是情绪，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我，什么是情绪，这个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练习或者说就像你刚提到冥想，当然我想是一种，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开始的吗？
其他的方式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最简单的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 pause， 就是不让那个情绪，就是我们 catch 住它，你就是觉得其实 catch 住它其实也是需要练习的，你怎么能 catch 住它。比如说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当你觉得有情绪，你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 catch 住它，但是在你在某个 moment catch 住它了，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 take a deep breath， 就四秒钟的吸气，然后后的一秒钟，然后四秒钟的呼气，这个时候能够激发起你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让你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你的情绪已经进行了一个相当于是进行了一个相当于帮助它稍微缓和一下，对，可以做一个呼吸练习，对，
就是遇事不决，心情不好，马上我们做一个深呼吸，然后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哪怕没有第一时间抓住，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仪式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一些，
对，就是做一个干预，能够让我们回到这个，因为你呼吸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活在当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bring yourself to the present moment， 对，这个时候会让你的这个 mind wandering 就是让它暂停。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self care routine 的问题，什么样的行为和或者说活动能够就是在你的标准来看能够是算作能够算是 self care 的行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有的时候我压力大的时候，就说假设我喜欢刷手机，然后就开始刷短视频，但是我发现刷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后，我不仅没有放松，我反而更加的焦虑了，我觉得我浪费了过去的半个小时时间。或者说比如说看电视，其实这有的时候是一种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是一种 coping mechanism， 是一种有点像是自我麻醉一样的行为，但这其实长久来讲可能并不好，就这是一种要基于什么样的判断你能做出这样子的 self care 的决定。
对，我觉得你刚才那个例子特别好，就是你刷手机，然后你刷手机后面感觉到心情不好，是因为你对这个行为有了一个情绪，对不对？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就是你有了一个这样的认知，然后又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情绪，这时候就是相当于又有了个情绪，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就这个情绪，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就是想休息，我就是想刷二十分钟手机，可不可以？你就跟这个情绪对话，就情绪对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相处。
情绪对话是指真的就我在大脑里建立一个假想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实体，然后我在跟他说话，然后我要自己想象他会说什么，然后我再对他说什么。
对的，对的，你就跟他合作，他相当于是就是你内心的一些小人一样，你每个情绪都可以想象成一个小人，就跟 Inside Out 里面那个电影里面一样，有 anger， 有 guilt， 然后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人在里面，然后你会刷着刷着手机发现，哎， guilt 小人出来了，说哎，你怎么刷手机浪费时间了？你又没有做正事儿，对吧？还有一堆事儿要干呢。然后你就跟他刚刚说，我今天真的很累，我就想再刷十分钟行不行？然后他说，嗯，好吧，那你刷吧。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刷十分钟。对，你就跟他对话，就是人就是一个叫什么自我和解，
特别好，
做什么都是 OK 的，只不过是你要跟你自己内心的小人进行个和解。对，如果不和解，它就是一场战争。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生的很长的范围内都可以受用，虽然我们提到的是在一个紧急聊天的这个语境底下，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些很原则性的一些思考方式，就是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纠结拧巴内耗都是来自于自我不接纳。对于就是观众朋友，他们想要长期的对自己不是特别紧急，但是就是说长期的去关注自己心理建设的方式的这些人，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些，有没有其他的想要推荐的一些方式，或者说甚至是书籍然后资源，我们都可以来让大家去看一看。
对，我觉得对心理领域感兴趣的，我觉得可以读一下有一本书叫做 Internal Family System， 对，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心理治疗的疗法，叫 IFS，就大家可以读一下，它就跟我刚才跟你讲的很像，它就是把我们每一个情绪，它叫做一个部分，一个 part。对，其实你你的这些 part 都是在你从小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形成的。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怎么样跟我们 part 建立联系，然后这些 part 的最中间的那个位置叫做 true self， 你的真我。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学会怎么样去用你的 true self 去立着你的人生，而不是让你的 part 你的这些情绪去掌控你的人生。对，怎么样你能够把这些 part 就是把他们给觉察到，然后跟他们建立好关系，让你的这个真我出来，这个真我是真正的具有这个 compassion， 然后 curiosity， 然后 calm， 然后这些非常好的这些 good quality。对，当人你用你的这个 true self 去立着你的人生的时候，你真的是去就是没有内耗，没有这些就是挣扎，你会活得非常非常的轻松和惬意，你能真正实现一个最理想的你的人生的状态。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你刚提的这个 system 和其他的我们也听过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框架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我马上就想到了有荣格的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理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MBTI 人格测试，就是这些东西我应该如何去 navigate？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 explore， 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都需要去自我去体验。其实这个心理的东西是一个很主观的自我体验过程，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就是你只要是有什么你觉得你想要了解的东西，就是 be curious， 对任何事情产生好奇心，你就去看，然后你就会自我就有感受，对，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那个东西有道理。比如说 MBTI 的话，我就觉得它就是在 IFS 里面，其实就是你的 parts， 哪些 parts 主导，哪些 parts 它不是主导，就是你的 MBTI， 而且他们会变。比如说一个人以前他是个程序员，然后后来他变成管理层，他可能就从爱人变成艺人了，对不对？就很有可能。就是人是会随着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社会角色进行改变的。
对，我自己之前前段时间做了，然后我的结果是 ENFP， 但是我发现我之前跟一个我们上一期节目就是我的一个学姐，她是做创业的，然后她的变化是从 ENFP 逐渐变成了 ENTP， 就是因为她要做越来越多的管理和策略性的这种战略性的工作。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可能融会贯通一点。我听起来好像你好像在这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本身，你自己的学习你的兴趣也有很多，有没有想过要以其他的方式来造福众生，就传播一下这个心理健康知识？
对的对的，现在我还有在做的是我有带读书会， 对，就带着大家读心理学的书籍，然后我们并且有很多实践，比如说我们有 role play 在这期间，就是有人当咨询者，有人当咨询师，有人当来访，这样子去帮助大家去有这样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就我们不仅读书，然后还会做这种实践，然后并且我还接一些疗愈的来访，因为我现在本身还不是心理咨询师嘛，我没有执照，对，所以我会接一些疗愈的来访。然后我还申请了一些，就是有一个在西雅图有一个叫 NAMI 的一个，也是 Mental Health 的一个机构，对，在那边申请当他们的 volunteer 的这个就是 class 的 teacher， 就是去教这个给这个 family， 就是有精神疾病的这个患者的 family and friends， 给他们普及就是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对。
所以说你自己也是有计划要长期做比如说心理咨询师这方面的工作吗？
嗯，对的，我的计划是我现在有申请这个 master 的 program， 对，然后在我毕业之后我会想要就是去有很多的不同的 opportunity， 对，暂时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可能会在 crisis connection 当他们的这个 clinician， 然后也想要去做这个 private practice 的这个 therapist。
我觉得你是一个 role model， 就是从心所向，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做，不一定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很简单，甚至很顺畅的，但是根据这个经验可能会有不同的新的发现。有没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比如说有病患他的一些跟你的一些交流经历，或者说最后有没有一些可以鼓舞人心一下的一些好的 happy ending 给大家分享一下。
happy ending， 我觉得我们的病患都比较严重，对，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就是problem solving， 给他们能就是说所有我们能给他们的资源我们都给他们，对，这是我在工作上能做的事情。对，在生活当中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想要过幸福的一生，我觉得你就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 chemical， 你的身体都是在相当于是他们都在实时的 support 你。对，因为如果你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每天内耗的话，你是非常伤害你的身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
你如何判断？这可能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但是你如何判断这件事情究竟你是不是你喜欢做的，有多喜欢？
就是人的喜欢不喜欢看行为，如果你只是想你没有去做的话，那就说明你不够喜欢，就跟你喜欢一个人一样的。
看分生理喜欢还是心理喜欢。我之前看一本书，他好像说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喜不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有没有人催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别人叫你不要做它，但是你却老是又回去做它，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你就是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些就像你说的，是我觉得我应该做它，但是好像做的计划一直没有去实现，或者说就是一直需要自己逼着自己去做的，可能就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只是说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对，我觉得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难，并且你能够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个决定。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很幸运，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这个平台能够让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我觉得很就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也很珍惜，就是对。
有思考过这种职业的转换对于比如说你的未来的发展甚至收入水平的这种影响或者怎么样的吗？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对钱不是很在乎的人，包括做程序员，对，收入肯定会高一些，但是现在收入低一些，我对钱，我对就是说钱就是只是个数字。我觉得人活着最大的财富是我的内在，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就是不是我的了。对，但是我的内在，我培养的我所有的品质，我的能力我的思考，我的认知，这些都是跟我一辈子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在指数级的增值，因为他们在帮我做决定，做以后的决定，我的未来就是由这些东西决定的，而不是我的物质财富决定的。
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健康维持心理健康的方式，就是去寻找这些能够让你觉得内心获得安定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特别好。最后有没有想要对观众朋友去 说的，比如说如果他们想要加入 Crisis Connection 做 volunteer 应该如何加入。
对，大家可以就是到我们 Crisis Connection 的官网上面去，就是你搜 Crisis Connection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址，然后在上面就会有volunteer 的这个 application， 对，就申请就好了。他们每几个月都有一个 training 的这个就是一个课程，然后参加 training 就可以当我们的 volunteer， 对，非常简单。
Volunteer 是要做一些什么？就是接打电话，然后有像你一样的 supervisor 去帮助他们 navigate 一些 situation。
对的，对的。Volunteer 的话，就是一般你可以一周来一次去我们的 office， 然后每次的话大概是3到4个小时吧，然后就在那边接电话，对，然后每次大概掌握在20分钟的样子。
太棒了，好，非常感谢梦梦今天的聊天，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希望以后你可以经常。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客，然后跟我们分享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可以，我的荣幸。
好，谢谢。
拜拜。